大家回来啊，进入现在学习的学习。那么我们感谢神恩待圣光哈、啊。那么圣光这个学期有新的老师加入我们的团队哈、啊。那么他其实对我们大来也讲不是陌生的，他是那位柯大卫博士哈、啊，柯牧师。我们请他站起来，在后面。那么柯老师会跟我们一起在当中一起的服侍。那么这个学期他会开始教课，那么教宣教学这方面的课程。我们也感谢神带领那个瑞教师从远地 Indianapolis 回到我们当中来侍奉，他会在我们当中两个月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次请瑞教师站起来感谢神。感谢神恩待圣光。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训练会的前会长那个汪牧师，汪志平牧师跟我们一起来崇拜啊，汪牧师。好，今天早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主席所带我们看的经文，就是来自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那边的第21节。 OK，如果你要问我说到底你生命的经文是什么，我想我可能会用这个经文当作我生命的那一个经文。甚至于如果你要我签名在我的书上我可能在我的名字下面会填上这个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21节。甚至于在我快乐日子里面，我会在那里想到说，的确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想如果今天你问保罗到底你生命的经文是什么，到底你在神的话里面哪一节经文凸显出来是表达你生命的这个看法，我想保罗也会引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21节，那里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们思想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的时候，发现到说的确是不太可思议。当说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前面的道路他不理解，到底他会继续的被关下去呢，还是我们看到说他会得到自由，他整个生命的命运他不解，但是他还写下这几个字，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有益处。不管保罗说不管将来如何，不管他去哪里 OK， 不管生或死，一切都是关乎耶稣，一切都是关乎主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在这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我盼望为大家来祷告，为我们的圣光的学生来祷告，但愿这个经文成为你生命的哲学，但愿你的服事是以这个为目标，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这个学期上什么样的课，不管你周末的服事什么，不管你跟老师跟同学们的互动是什么，应当这个经文成为你这一生的一个原则，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经文本身保罗给我们两个非常明显的真理。那么这两个真理就在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显露出来。第一个真理就是有个生命是值得活的生命，第二个真理就是一个死是值得死的那个事实。所以因此这里保罗给我们这两个宝贝的真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思想这里的第一个宝贝的真理，就是一个生命是值得活的生命。不晓得什么样的事情感动你，不晓得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兴奋，不晓得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会觉得说你愿意这样子拼下去，到底你活的目的是什么，你侍奉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对保罗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在他生命上更多的彰显主耶稣基督，彰显这位奇妙，这位伟大，这位不能超越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世上没有一位像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保罗会说他生命活的就是基督。那这个经文本身看到说保罗提出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来思想。他提到三件事情，有关于一个生命值得活的生命有三件重要的事情。他说第一个是非常个人化的，他说是非常个人化。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一开始的那两个字，因我。那么希腊文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这里 因我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经文里面是被强化的，被强调的，因我对保罗讲，这是我的决定，这是我的安排。那么不管别人的生命的安排是什么，不管别人的生命的这个先后秩序是什么，不管别人的生命到底是以什么原则来决定的话，保罗说他已经决定的，对他来讲这是他生命的方向，生命的那一个原则。他说因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决定。不晓得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我相信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也应当做出这样的决定。当你决定来到这个神学院做装备的时候，也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我让主耶稣本身成为我生命的一个安排，在我生命的一个秩序。别人有可能有别的原则，别人有可能别的方式来安排他的生命，但是保罗来讲，对我们这群属于基督的门徒来讲的话，我们也做了这个决定，因我，基督耶稣对我来讲是一切。不但这样子，这保罗又给我们第二个真理，不但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部分，他做出这样的个人的决定，同时看到说是非常实际的，是非常实际的。保罗承认生命是来自于神，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恩典啊。所以因此，当我们活了一天，我们就是要享受神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不但这样子，不但要享受神所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同时看到说要让这个生命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保罗说因我活着那么活着不是在原地踏步，活着不只是冲压一些的时间，那么在圣光的日子活着不只是满足课程的要求而已，不只是吃，不只是睡 OK 不只是参加我们这个圣光的各种的这个聚会。我们看到说我们活着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对保罗来讲，他活着的意义目的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那里耶稣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不但这样子，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耶稣也再次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等到父那里去。这个经文本身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看到说常常被挑战，那么就是说这个太排他的，其实有不同的道可以到神面前那里去。他们觉得说，当我们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太狭隘的，太排他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确就是道路，他的确就是真理，他的确就是生命。如果不记得他，我们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同学们，我们知道生命是非常暂短的生命看到说是一个天天的功夫所以怪不得基督耶稣在他的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日用饮食，我们必须要跟神天天的来求。生命是一个天天的事实，不管那一天是好的或者那一天是不好的，不管那一天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或者是做了一个不正确的决定，我们看到说日子是生命是一个天天的功夫。对保罗来讲，他活着就是基督在圣光教课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晓得在座的其他的老师们有没有这样类同的挑战，甚至我们的同工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很多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到说，很多时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好像不在那里，我在课堂上讲课，他在课在这个啊在这个啊在听课的时候，好像是我们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的里面，他在想他的事情，那么我在上面讲课在想我的事情，他觉得说 nothing is happening， 他比如说没有事情在发生在这里，好像是没有一个连结 OK。我不晓得我们老师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常常在这里教课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是学生在想另外一个事情，他觉得说在这个日子里面这个时刻里面没有事情发生。如果同学们，如果这个时刻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没有事情发生的话，其实对你来讲每一个时刻对你来讲都在发生事情。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被教导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那个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在明天，不在今天，不在当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考进中学。当我们努力考进中学的时候，我们也在努力要进这个高中。当我们努力进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好，我们的这个朋友也好，我们的父母亲也好，说我们要努力考大学，我们就努力考大学。读完大学以后，我们觉得说我们还继续要做什么？要找一个好的工作。那么找好工作以后，我们觉得说要找一个太太 ，OK， 找个太太。那么找好太太以后，觉得说要什么？要找一个什么？可以生个孩子 ，OK， 生孩子。生孩子以后，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房子不够大，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好像是我们一直为明天而活。当我们要见主面那天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是没有真正活。所以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但对保罗在讲，其实他活着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不但对保罗讲是很个人的，不但是很实际的，他活着就是基督，同时看到说对保罗来讲是非常有力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往后退几步，我们把后面那几个字就是基督把它擦掉， OK， 不晓得你们会在那个空格里面填上什么。同学们，你们活着是什么？活着是得到圣光的学位吗？活着是什么呢？或者是什么？参加某个特会吗？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盼望你读完圣光有一个服事是你的工作吗？你活着是什么？或者是为了某个党吗 ？OK， 或者我家庭的一个需要吗？那么看到说，不晓得你会在那个空格里面填什么。对保罗来讲，他活着不是一件事情，他活着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同学们，我们活着如同保罗一样，活着就是要侍奉耶稣，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所以，因此在我们生命中间，每一个部分不受基督耶稣所管理的，每一个部分是基督耶稣不能干扰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属于耶稣基督的。他要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他要掌王权，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属于他来管理。这位基督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他有权利来决定我们生命整个的方向。所以因此对保罗来讲，他活着就是基督。那么这样生命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生命。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四节，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在这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二十节，保罗又再次教导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这里讲的也非常清楚，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在我里面活着。OK， 但愿我们同学在你寝室，你活着是不是像基督呢？你活着是不是像基督呢？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位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呢？我们知道说这位基督是那位为他人活的基督。但愿你的基督是那位为他人活的基督，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他人活着。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位基督耶稣拥有保罗，所以因此基督耶稣是保罗生命的权威，是保罗生命的那一个选择，是保罗的，甚至于保罗的生命身份是跟基督耶稣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因此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他继续活下去，也就是有更多的主耶稣基督。那位摩拉威，那位德国摩拉威派的那位领袖，常常也被称为是新教的那位宣教的先驱，叫做 Zinzendorf， OK， 这个 Count Zinzendorf。 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我生命中间只有一个让我兴奋的，就是基督，只有基督。我生命中间唯一的让我兴奋的就是谁呢？就是基督，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所以但愿我们的学生在圣光，我们的生命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如果你问保罗说，到底这个生命，到底那个能力从哪里来，他保罗说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有力量的这个生命。保罗自己给我们这个答案，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三节，那里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有好多学生选希伯来文字，不是希伯来文字，要背这个希伯来文字哈。同学们叫苦连天了、OK。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OK。那么，所以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生命是你和我值得活的生命。不但这样子，还有一个使。是一个死的这个生命。那么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这个第二个真理，他保罗不惧怕生命，保罗也不惧怕死亡，不管生或死，对保罗来讲就是他，就是基督，他对基督有绝对的信心，不管他生或死，他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怪不得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七节，保罗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看到说，对我们来讲，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其实是更多主耶稣基督。所以但愿我们在我们甚至在我们死的这个里面彰显上帝的荣耀。保罗在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关于一个值得死的生命的时候，他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提到说什么呢？这个死是你和我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他说我死了，那么如同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二七节那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死亡。同学们，你和我都会死哈，我们都会死。OK， 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死亡哈。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欺骗很多的人，甚至于我们也可以骗过我们父母亲，骗过我们老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骗过死亡哈。那位恐怖的丰收者，他有我们的号码，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刻。当他招呼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OK， 我们没有力量把他挪走。OK， 所以看到说，你和我，我们都会死，都会死。OK， 那么即使当我们生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就开始死了。但愿你进入圣光的时候，你也是开始死的时候。其实，在圣光日子，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更多的放下。对基督来讲，其实死亡应该是他的专业，他要专业，他要不断的放下，不断的放下。这个死是不可避免的，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这里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里保罗说，这里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这个值得死的生命是有益处的生命。再次我们往后退一下，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字把它挪走，不晓得你们会在那个空格上填什么字。我死了就有什么呢？有益处吗？你们会怎么填下去？ OK， 那么在这里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案，其他的这个不是双赢的方案是一个双输的方案，里面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一下。如果我们活着是钱，我们死的时候就会放下一切。如果我们活着是 名声，我们死的我们会被忘记。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权力，我们死的我们会失掉这一切。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性，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孤单。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工作，我们死的时候会永远没有工作。我们活的时候是什么呢？活的时候是为了这个运动，我们死的时候是永远没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我们活的是为了食物，我们死的时候是永远的肚子饿的。我们活的是为了什么旅行，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地方可以去。如果我们活的是为了电视，我们死的时候会失去这些的娱乐。不晓得你们会在那空格上填下什么呢？是不是如同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有益处。那么有一些无神论者觉得说，生命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blank， 是一个空洞，是一个虚。OK， 那生命这样子，那死的就没有了。但是对于你和我来讲的话，其实如同保罗所说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有益处。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那里，约翰跟保罗讲同样的话。他怎么说呢？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如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这里看到说，约翰与保罗在一起，他看到说，死亡不再是那个威胁我们的那个生命，死亡是那个朋友，死亡是那个附送我们到神同在里面去的那个好朋友，不再是那个威胁我们的那个敌人。因为约翰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整体。同样的，保罗也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那里教导我们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看到说，是的，就有益处。所以对保罗来讲，基督是对他来讲是有益处的。对他来讲，不管生或死，是关乎基督，在死里面他也是得到。所以看到说，在这里保罗强调说，其实不管我们生或死，都是在乎主耶稣基督。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那里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看到说，不但在生我们是得着，同在死我们是更多的得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那个终极的双赢。潘霍华不晓得同学们有没有读过他的这个作品啊？潘霍华本身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有名的那位殉道者。那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时德国的教会因为纳粹化的缘故，所以因此他就跟其他的牧师就出来，他成立这个告白，这个信仰告白这个教会。我们看到说，发现到说，德国的教会不再崇拜主耶稣基督，所崇拜的是那位希特勒。那么潘华本身这位牧师很好奇的，他就参与在这个暗杀当时候德国最高的统领就是希特勒的阴谋里面。后来这个阴谋被发觉，他也被抓以后，他就被判被判要受这个绞刑。那么当华当要他受绞刑的时候，他就说过这句话，他说，这就是终极，但在我却是生命的开始。Okay. 这就是终极，但在我却是生命的开始。潘华也了解，我活着就是基督，死的就是什么？就是有益处，这就是他生命的开始。所以因此在这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让我问他一个问题，到底你活的 是什么？到底你使的会是什么？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仆人，不管我们生或死，应该是更多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那个最终极的双赢。Okay? 甚至于那个第二个赢是比第一个赢更棒，更拥有基督。但愿我们可以参与在潘和华这样的一个殉道者的行业里面，活着就是基督，死的就有益处。基督比我们生命更值得，基督比我们谈恋爱更值得，更值得。基督比我们结婚拥有孩子更值得。基督看到说比我们看到我们孩子长大更值得。基督比我们更比我们拥有哪一个教会的名声更值得。基督看到说比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工作更值得。基督比我们拥有一个梦幻的配偶更值得。基督比拥有一个梦幻的房子更值得。基督比拥有一个梦幻的退休的计划更值得。基督比拥有甚至我们自己的那种的自我中心的意向更值得。 OK， 所以因此同学们，但愿我们让基督干预到我们的梦想，因为他比这一切更值得，为的是要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同学们，这个就是那个终极的双赢，不但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来祷告。